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用智慧演绎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大家好，我是颖环。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愿这灿烂的阳光随着我们的电波一起流淌进您愉悦的心情。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今日佳音的文章，从0岁到高中，父母该如何处理孩子面临的问题。作者蒋佩蓉。有人说，孩子成长路漫漫，教育应当见招拆招。教育孩子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每当我们面临孩子发生的问题时，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会不知所措地见招拆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现在的作为会为孩子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或障碍。教育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每个阶段有它的特征、需要和挑战。智慧的家长不会只应付眼前的需要，而是会先去了解每个发育阶段的需要，用比较长远的视野来做出最智慧的对策。0到3岁这个年龄阶段的陷阱，就是很容易把孩子的吃喝拉撒当成生活的全部。很多手忙脚乱的父母，除了获得足够休息时间以外，能放松的就尽量放松，好好的享受可爱的孩子。孩子对成人完全依赖，容易让夫妻忽略了彼此之间的感情需要和呵护，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夫妻之间的距离容易变得越来越远。有时候为了喂奶，妈妈睡眠不稳定，情绪也就更加不稳定了。爸爸可能因为需要工作，就跟妈妈分开睡，夫妻生活停止，婚姻慢慢被忽略，从而进入危险期。这个阶段的毒药就是 让宝宝成为家庭的中心，让亲子关系比婚姻关系更重要。那么，什么是这个阶段的解毒药呢？妈妈需要定期休息，尽量让孩子睡完整的夜。夫妻之间要尽快恢复夫妻关系，也要尽快争取有心灵交流的时间，对彼此的爱情银行存款。妈妈还需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多邀请爸爸参与进来育儿的过程，一起学习和并行的成长。爸爸需要争取参与育儿的机会，多积极地带领家庭育儿的策略和规划。新爸爸妈妈需要为自己育儿能力的成长争取机会和空间，育儿的工作尽量自己来，跟双方的长辈建立一定的距离和界限，让新的家庭有情感凝聚的空间和时间。在孩子的小学阶段，说不定你的家庭跟主流社会的家庭不一样。孩子在进入小学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些自我管理和社交的能力。这个时候，孩子入学接轨的过程就相对顺利多了。家长最常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反馈，就是孩子不遵守纪律，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反馈也包括孩子坐不住，不愿意听课，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孩子不听老师的话，走来走去，或做别的事情。那么，这类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育儿专家们不都是说，要完全接纳孩子，顺其自然，给他们完全的爱，完全的自由吗？老师们不知道吗？有多少人会开始认为这是老师的问题，学校的问题，教育体系的问题？这往往也就是家庭和学校对立的开始。但是，当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开始慢慢落后了，老师的话是否似乎开始在被证实呢？老师发信息回家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感觉别人孩子都是做得很好，唯有我们的孩子是那么不一样，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发育障碍，不然怎么会那么的独特？这也往往是焦虑的开头，家长也会开始寻找专家的帮助。其实这是一个3岁到6岁阶段缺乏培养孩子尊重纪律而造成的自然后果。问题不在于孩子，而是家长，因为家长没有看到需要为下一个阶段做的准备工作，也因为以前很少听过或体会过需要遵守纪律的要求。孩子在小学的阶段就会承担比较多的压力和反弹，因此遵守纪律是学习的前提，也成为了这个阶段最大的压力的来源。第二个压力点，就是在小学的终点以前需要面临的小升初问题。国内的升学标准不一致，小升初现在不能看考试成绩，让招生过程模糊又困难，所以大部分升学率比较高的学校会根据孩子的认证录取学生。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而是为了小升初。其实到了初中又会冒出完全不同的升学压力，因此初中的孩子们都会放弃自己的所谓兴趣，开始成为考试机器。这种不统一的升学标准会让家长更焦虑、矛盾和忙碌到焦头烂额。针对这两个主要的压力点，孩子们会面临这些毒药。 过度地安排时间，因为报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而把生活的时间全都挤掉了，让自己的休息时间、运动的需要和社交的时间都给兴趣班占满了。因此，孩子缺乏跟父母生活的时间，也就缺乏了生活的能力。为了提高孩子的竞争力，除了上课，孩子什么都没有时间学和做。各种各样的认证，三好学生、荣誉证书等等等等来了以后，攀比、炫耀、焦虑、恐惧也都随之而来。孩子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人，因为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了，因此孩子没有主动做自发决定的空间，只能被动地顺从焦虑的父母的要求。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帮助孩子脱离这种困境呢？孩子在这个阶段，最缺乏培养的不是杂技技能，而是生活能力。无论如何，请家长们保留一些家务给孩子们承担，让他们理解和体会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孩子再小也需要付出，再小也有贡献的空间。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不是家长的事。让孩子为自己的事付出，也为自己没有做到的事负责任，还要承担忽略的后果。比如洗漱、整理自己的房间、安排自己的课外时间、管理自己的作业等等。孩子需要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可以开始学习理财、时间管理，还有如何为自己的各个方面的成长需要来定制目标。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所以孩子对学习的态度也需要在这个阶段培养为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负面的、被动的。学习虽然辛苦，但应当好玩，完成自己需要做的事，才能安心放心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个过程才能真正地让自己满足。在这个阶段，成绩不那么重要，但是学习的心态却是孩子未来学习成败的关键。无论是国内还是西方，高中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西方的升学压力已经不比国内低，但是标准比国内模糊，因为录取标准不只是考试和成绩，也要看推荐书和课外活动的成就，比国内复杂很多，也更全面。因为压力越来越大，孩子跟家人的关系将会成为他的生命线或是他的绊脚石。在小学阶段，是培养跟孩子良好关系的最佳时期。所以家长绝对不能吝啬自己的时间，要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学会跟孩子谈心和沟通，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成为孩子倾听的主要对象。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孩子，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我给世界爱的那天，我想的是你海阔天空的胸襟。你的泪落下，不要笑一下。 笑，让你的笑让我听到。嘴上的煎熬是因为你放不掉，你那手那是让你心碎的酒调。
到了初中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将会开始对异性朋友产生兴趣。在小学阶段，孩子的友谊还很单纯的时候，是培养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最佳时期。当孩子有健康的同性友谊，到了青春期，就不会不知所措地去面对异性朋友，或者过度依赖或期待异性朋友来满足自己全部的社交需要。到了初中阶段，应试教育的压力真正的来临了，中考的阴影一天天的接近我们。现在升学压力标准就是分数，没有别的，因此所有做决定的标准就是加分或不能加分。不同家庭会选择不同的升学渠道，比如物理奥赛、体育舞蹈音乐特长，或重点学校前几名的保送等等。课外活动时间分配就要用加分或不加分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值得孩子牺牲宝贵的时间去做。兴趣也成为了这段时间的奢侈品。在这个残酷的大环境下，除非孩子们是金字塔顶尖的佼佼者，其余的不会被老师或学校重视，也不会接受到肯定或欣赏。这时候，家长任何要给孩子自由和做主的想法早已被压光了，而这种状态带来的内疚、痛苦，再加上童年经历的羞愧、自卑、自责，全都会逼着家长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个阶段的压力点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个阶段的毒药就是学习紧张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批评教育为自己的尊严所带来的摧毁与质疑，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为自己大脑思维结构带来的僵硬，为了应试而挤掉的体育、美术、音乐课程，让自己的生活枯燥乏味，产生对学习的厌倦，为了学习而排满的时间表，把情绪疏导的时间和空间都挤了出去。家长本身的焦虑导致孩子对自己的情绪缺乏直率表达的勇气。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帮助这个阶段的孩子缓解压力呢？保护睡眠。睡眠直接影响青春期大脑的发育，希望家长们能够参考科学研究。孩子们在初中阶段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他们的睡眠时间，因此他们更需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不让自己的拖拉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建立自信，考试压力一来，孩子的自信心也会随着分数的起落而有不同的起伏。我们需要提醒孩子们，我们不需要打败谁，我们最需要打败的就是过去的自己。我们身边会不断有竞争者，他们有一天会消失，但是我们自己永远在，所以我们不去看别人怎么样，别人想要如何打败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庆祝的就是打败过去的自己，或者去研究为什么过去的自己打败了今天的自己。这个阶段，当孩子们沉浸在海量的做题中，他们脑中的10万个为什么还有发呆的时间， 全部都会被作业的压力挤走，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却是最需要保护的时候。当我们养成这种习惯，保留满足好奇心的时间与空间，也是一种维持和养育好奇心的保鲜剂。当学校不允许我们的孩子提问，我们需要从家里想办法满足孩子内在的提问本能，不能让这种好奇心被压走。升学压力同时也会挤掉体育、美术和音乐课程，其中对青年身体发育最关键的就是运动量。有足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运动会产生一种跟快乐感受有关的荷尔蒙，也能够因此更加的抵抗压力。要是孩子没有天天运动的机会，请家长朋友们制造机会跟孩子散步、跑步、做体操，或是基本的跳绳或踢毽子都可以。音乐和画画也是很好调节情绪的抗压工具。延续小学时期对孩子情绪的认知、表达和梳理的过程，初中的孩子们应该会完全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了。多多给孩子天天把脉情绪的机会，也让他有表达的地方、处理的方法和渠道。这个阶段，家长们需要接纳和欣赏孩子。这个阶段的孩子整天都用分数和做题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家长更要在家里多给拥抱、语言上的肯定和鼓励，还有对孩子具体的欣赏。高中阶段，高考的独木桥开始侵略了孩子生活的几乎每一部分，但是洪水猛兽的挑战也开始侵略孩子的心思意念了。这时候的高中生的时间紧张，因为题海淹没了一切，同时对异性的好奇心、好感还有性发育需要的引导都在这个时期被高考而赶到地下了。家长对早恋的恐惧导致双方产生误会，彼此的内心更加封闭，孩子们从同伴或网络获取不正确的信息，都会为这个时期的毒做出贡献。家里的关系也因为这些压力而更加紧张。那么什么是这个阶段的解药呢？到了这个时期，家长们正在收割前几十年播的种子。如果你播放接纳、关爱、管教、陪伴、引导，那么现在你正在收割孩子的自治自理、承担责任、大脑开发，还有享受跟父母相互信任、敞开心门的关系。如果之前你播放焦虑、施压、发泄情绪、缺乏时间陪伴的种子，那么这时你也正在收割更多的焦虑、自责、困惑和对孩子的不信任、消极评论等等。还有面对孩子的叛逆、麻木、网络上瘾等等所有的问题。这个阶段的解毒药就是延续投入好的接纳、欣赏孩子、与孩子谈心、沟通、尊重、信任、给予责任、友谊，还有对异性朋友的指导。在中国现在的大环境下，如何教育孩子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家庭可以互补教育体系学校所缺失的。在中国现在的大环境，只有应试，却缺乏扩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情商的培养，品格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传递。希望家长们在节假日尽量找机会陪伴孩子出去旅游，接触大自然，开阔自己的心胸，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让孩子了解世界很大，除了学习以外，还有很多在等候自己去发现和享受的好东西。祝福家长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要忘记享受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日子很长，但是年月很短，孩子很快就会长大成人，不要忘记珍惜他还在你身边的每一个时刻。好，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还在为了昨天流泪吗？还在为了明天忧虑吗？当你陷入绝境，没有了退路，别忘了家还等着你。昨天你需要安慰吗？明天你需要平安吗？离开家的孩子是否明白那份爱存留为你？家，回家，忘了外面世界的无奈，家里有慈爱的阿爸阿父，能为你抚平心灵的伤疤。回家，回家，不要风风雨雨的街头，家里是温馨的港湾，能健康飘荡回航的孤舟。
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昨天你需要安慰吗？明天你需要平安吗？离开家的孩子是否明白那份爱存留为你？
孩子今天回家，
回家，回家，